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来来来来来，节目一开始先来道歉啊，很对不起啊。最近这阵子我做节目好像老是放鸽子，比如说上星期就一口气，星期三跟星期五应该播出的节目都没有录，这是为什么呢？很难讲，就一方面就是我最近实在比较奔波，跑来跑去，疫情之下还坐飞机穿梭各地，接连去了几个地方，那么再过几天我就又要飞去另一个地方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情况当然有影响，但是想想看，我以前好像也是这样啊，就一边到处飞，一边到处要做活动、演讲、工作，然后还要写作，还要做节目，好像也没耽搁是什么。但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估计大概是有点累，而且可能是年纪大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最近常常想偷懒，一偷懒呢，那么事情就耽搁下来，结果很不好意思啊，扰乱了很多朋友的正常生活。这话怎么讲呢？你晓得我这个八分啊是具有药效的，很多人呢是把它当作助安眠的一副药方。那么之前不是还有位朋友说是因为要照肠镜还照胃镜，那么前一天必须吃药把肚子给拉清泄光，然后他就发现听八分也有这个效果，可见八分这个节目别有神效。是很在这方面还是我挺有成就感的很对不起，所以反正无论如何呢，之前的节目就放了鸽子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倒数第二集了，这一集我还是要把我们这一季应该要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一项事情在这里把它做完，那就是继续介绍今年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选决名单，也就是所谓短名单的五部小说佳作之中的最后一部，同时这一部也是今年最后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大奖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就叫《夜晚的潜水艇》，作者是陈春成。哎，关于这本书，关于陈春成，我还能讲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说但是别人没说过的呢？几乎没有，因为这一本今年出版的这位算是新人作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一出手就已经引起非常广泛的注意，不止销量很好，大受读者欢迎，而且今年几乎斩获了无数的奖项和赞誉。我猜如果你关心我们中国当代文坛的情况和动向，你多半都知道这本书，知道陈春成，甚至已经读过这本书了。那我还能讲什么呢？就这样子吧，我们就用《夜晚的潜水艇》这本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也就是同名小说《夜晚的潜水艇》这个短篇的开头一小段来讲讲看陈春成小说的特色。这篇小说一开头是这样的，1966年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硬币带着他的手指的一点余温跌进黑色的涛身里。博尔赫斯后来为他写了首诗，诗中说他丢硬币这一举动在这星球的历史中添加了两条平行的连续的系列，他的命运以及硬币的命运。此后他在陆地上每一瞬间的喜怒哀惧都将对应着硬币在海底每一瞬间的无知无觉。好，这一段一开头啊，就已经点出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很多人谈到陈春成的时候很难回避过去的一个名字，就是博尔赫斯。假如你听过我以前在《1001夜》的介绍，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位阿根廷的国宝级作家，也是20世纪文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作家之一。那博尔赫斯被很多人认为是 跟陈春成的路子有点近的。应该反过来讲，陈春成是在很多地方百般致意博尔赫斯这位老前辈的，而他自己也曾在好几次访谈里面说到，他是受到他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大概都能够在小说的写法里面看得出来。那你看这篇小说一开头，甚至连这个影响陈春成的这位作家的名字都出现了，他的故事也来了。而这个故事呢，也非常的博尔赫斯哦。你比如说，博尔赫斯丢了一个硬币到海浪里面，然后他为他写了一首诗，说这样子宇宙就加了两条平行系列，一个是跌进海底的这枚硬币的命运，另一个系列就是博尔赫斯这个丢硬币的人的命运。同时这两条系列之间好像都还有一些神秘的对应关系。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很博尔赫斯了，因为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里面总是充满了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细节，而这个细节会引动一些特殊的联系。比如说一个人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浪潮里面丢硬币，这是个多么小的微不足道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却具有非凡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所谓这个硬币以及丢硬币的人自此之后的命运联系，则是一种带着神秘的宇宙论观点的一种思维方式。这都是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面很标签的一些风格或者是概念主题。第二段，陈春成接着说，1985年博尔赫斯去世前一年，一位澳洲富商在航海旅途中无聊，借了同伴的书来看，对文学从无兴趣的他被一首题为《掷一枚硬币》的诗猝然击中。1997年在11年成功的商业生涯后，这位商人成了财产不可估量的巨富和博尔赫斯的头号崇拜者。他收藏了各种珍贵版本的博尔赫斯作品，博尔赫斯用过的烟斗、墨镜、吸墨纸，甚至连博尔赫斯的中文译者王永年在翻译时用的钢笔，他都收集了两支。此时王还在世，但这些仍无法平息他的狂热。同年春天，一个念头在黎明时分掉进他梦中，促使他资助了一场史上最荒诞的壮举，他要找到博尔赫斯扔进海里的那枚硬币。他买下一艘当时最先进的潜艇并加以改进，聘请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学家、潜艇专家和海底作业员。该团队有一名中国籍诚信物理海洋学家担任队长。好不好玩这段话？这段话也非常博尔赫斯，对不对？博尔赫斯的小说里面会出现这种人物，就是 他的小说常常会有很多关于什么叫做无限或者永无止境的这种主题，所谓 infinity 的一种追索。像这位富商，他由于太崇拜博尔赫斯，乃至于要收集博尔赫斯一切相关的东西，连替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王永年先生在翻译时用的钢笔他都要收集，并且收集两支。像这样的一些非常狂热的对无尽的索求，以及在这个念头底下展开一些细节的推演，比方说因为陈春成要写到这个人多么的崇拜博尔赫斯，多么想收集他一切的东西，那么就可以因此从这个观念你可以开始推理了，开始推想。推想什么呢？推想出来，哦，对啊，那什么东西叫跟博尔赫斯有关呢？那就是他的书的中文翻译本，那这个富商肯定要收集了。而这个翻译本的中文的第一版，那肯定要收集了。而中文第一版的这个作者王永年他有签名的，那肯定也要收集，这些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才能说明这种对细节的强调达到一个狂热的地步呢？那必须只好说，当年王先生在翻译博尔赫斯的时候用的钢笔，这位澳洲富商也都要拥有，这才说明他的狂热，而这个细节也才格外的能够打动读者，让读者在一开头就对这种狂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并且这个也是一个基础， 因为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位富商对博尔赫斯的狂热，还得更进一步。那怎么样更进一步呢？于是就推出了这篇小说的母题，就是一个在深海之中寻索当年博尔赫斯丢进海底的那枚硬币，要完成这么荒诞的一个伟大工业。那你看到这里啊，读完这两段，你大概很容易以为这应该是个真事儿吧。好的，我知道这个澳洲富商要用潜水艇找硬币这事儿太荒诞了，不太像真的。但博尔赫斯多半还真的做过这么一次丢硬币的举动，并且还为这个丢硬币的举动写了一首诗，这应该是真的吧。在我看来这应该是虚构的。我读博尔赫斯的东西读的还相当多相当全，在我记忆里面应该没有这件事情，这应该是陈春成的虚构。那么由于这是陈春成的虚构，又虚构的这么博尔赫斯，所以从这一短短一页多的文字，你就可以开始看到陈春成那么迷人，那么让很多读者折服的一个理由了。那是什么？那就是他一种非常明澈神奇的没有边际的想象力。他想象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象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开头。但这还没完，这个故事本身我不会跟你说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故事最后怎么样。但是我想再念一段这个故事里面的一小段文字啊，这段文字呢就是这篇小说的真正的主线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位澳洲富商不是组了一个科考队伍，做最先进的潜水艇下到深海之中，要找回1966年博尔赫斯丢进大海之中的那枚硬币吗？记不记得那个科考队的队伍的队长是个中国海洋地理学家，姓陈。而姓陈的这位学者，他的孙子在多原来小时候有一种很神奇的兴趣跟能力，就是能够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着任何事情都能够想象出一些很神奇的东西。他在上课的时候呢，课堂笔记里面不好好的记上课老师说的事儿，那么也不怎么认真读书，而是把自己的空间想象成是一个潜水艇的驾驶舱。他在课堂笔记背后画出了一艘潜艇的构造的草图，那这个草图里面还想得相当仔细，然后他接着就能把自己的小房间想象成是一个潜水艇的里面的舱室。于是这里面有这么一段字这么写的：每天夜里我坐到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表，前方的窗玻璃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皮卡皮卡，他的意思是 Captain Chan， 我们出发吧。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这是说一切准备就绪。我看了看桌上的地球仪，上面亮起一个红点，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位于太平洋中央了。挂钟其实是雷达屏幕，显示附近没有敌情。我们制定的航线是从县城的河流到达闽江，再从闽江入海，绕过台湾岛，做一次环球旅行。在河流和江水里，潜水艇可以缩小成橄榄球那么大，不会惹人注意。到海底再变回正常大小。航行的时间我设定为1997年。因为那时我爷爷还在进行海上考察，没准能遇上他。我握住台灯的脖子，这是个操纵柄，往前一堆，果决地说：出发！潜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稳地行驶起来。这当然也是一个想象力的，关于想象力的故事。但是你看这一段文字，就是陈春成的另一个特点了。那是什么呢？他的这种想象啊，除了具备了刚才很博尔赫斯的那些概念的推演之外，同时还有一个他独家的一种特色，起码在这段文字里面看到，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属于他的一种非常，我能说是同志或是天真吗？的一种趣味。因为他是个这个小说的叙述者，他还是个初中学生， 大概那个时候是流行皮卡丘的时候，所以他旁边副驾是皮卡丘，然后另外一位船员呢，水手是妙蛙种子。这样的一种，一方面很博尔赫斯，另一方面很有这种童趣的这种介入，就产生了整个小说的叙述的调性了。光看这篇小说，你如果只看这篇小说，你就会开始入迷，想一篇一篇的翻看下去，看看陈春成还能想象出什么。于是我们后面找到了很多很神奇的概念，比如说一个人在念一把马来西亚和印尼常用的那种短剑，那种像蛇身一样弯曲的那种剑，而那把剑居然是一个用无尽的夜色所炼成的剑。又有人在酿酒，酿出各种神奇的酒，而这些酒最神奇的功效之一，包括让人忘记自己的名字，让一个伟大的诗人，理性诗人，爱喝酒的诗人，喝完之后忘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开始成为一个算是在政府眼中的邪教组织的领袖，那么专门鼓吹大家忘记自己的名字。那么又由于这个组织最后被政府剿灭之后，想要抓捕这个创始的这位理性大诗人，就抓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名字了，没有名字又该怎么抓呢？再比如说，这小说集里面还有一个关于一个人怎么样去得到了一支彩笔，就中国传说中的那种，有一支笔你就具有惊奇的笔力，能够什么东西都写起来，能够什么东西都写得格外的传神的这样的一种神奇的笔。有这么一位乡镇里面的县城里面的一个老作家，就得到了这么一支笔。那他得到这支笔之后，他就真的什么都能写了。比方说这边就讲他，我先是试着写了一秒钟，也就是说我写下了这一秒钟内世界的横截面，蜻蜓与水面将触未触，一截灰烬刚要脱离香烟，骰子在桌面上方悬浮，火焰和海浪有了固定的形状，子弹紧贴着一个人的胸膛，帝国的命运在延续和覆灭的岔口停顿不前，而一朵花即将绽放。我试图立足于有限的时间里，来用文字笼络住无穷的空间，用去半年写了几万字，文体难以命名，然后我又写了一立方米。是这样的一支笔，能够让你写出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那么甚至还在未来世界出现一个景象，就是《红楼梦》已经失传了，那么后人就有一批人开始崇拜《红楼梦》的所有的片段，那么并且建立了一个很神奇的又类似民间宗教信仰组织一样的一个机构，而跟国家政权对立。而这个国家政权呢，也是一方面要利用《红楼梦》来当成他的治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他们都认为《红楼梦》就是整个宇宙的谜题的钥匙，能够解读《红楼梦》，能够得到《红楼梦》的真实完整的文本，也就能掌握整个宇宙的全貌了。刚才说的这些故事的概念啊，你如果熟识博尔赫斯以及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大作家，我以前也在节目介绍过多次我很崇拜的卡尔维诺，你就会发现陈春成是很像他们的，就或者陈春成在学习那样的一种写法。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写法呢？我们先讲博尔赫斯啊，博尔赫斯的小说是都是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他的寓言，甚至他的散文，大概都是很类似的，就是总是抓住一个概念，然后用一种喜欢哲学的人都喜欢博尔赫斯，或者多半都喜欢，就是因为博尔赫斯总是抓一个概念，从一个概念出发，开始抓住这个概念的矛盾的所在，或者抓出这个概念可以产生歧义的部分，然后从那边开始联想出去，然后联想出去他的每一步的文字的推进，他所有的叙述的推进是用一种近乎于理性推理的方式去推演他的。也就是说，他的小说的驱动力跟别的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他是以一种推理的方式来推进他的小说，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种侦探推理小说的推理。怎么样的推理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想象有一个人想要画一张覆盖整个世界的地图，要把世界上面每一个在甚至连一棵树的位置都要能标示在这个地图上，就这幅地图完整的呈现出了地表上所有的东西。那你要画这样的地图，那这样的地图它就必须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必须跟地球，我们地图跟地图所要描绘的那个真实的地理情况不是是有比例的吗？也就比例尺吗？那这样的一个覆盖描述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地图，它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能是一比一的比例了。好，那假如你要画一个地球的地图，全球地图，世界地图，是个一比一地图，问题就来了，这是博尔赫斯的推理了啊。他怎么画呢？你必须要有个桌子或者有个地方能够摆得下这张地图，对不对？但是由于这个地图跟地球是一比一的比例关系，所以它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桌面来把它覆盖起来的。因为没有，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干净的一个平面让你画这样的地图，所以它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上，大于地球的空间上面来画这个一比一的关系。但是当他一要找到那么大的一个空间跟平台的时候，就表示他要覆盖的这个世界的范围又扩大了，那该怎么办呢？只好是无尽的这么推延下去。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博尔赫斯的文学的我说的那种用概念推理的方式来推动它。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科学式的、哲学式的、逻辑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以想象力为发动机的，但是以推理、理性跟概念为轨道的这么一种火车前进的旅途。陈春成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这一个特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很多很中国的古代的志怪小说的一些的色彩在里面，而这些志怪小说的一些色彩在他笔下则呈现出了一种具有童趣的趣味。比方说有这么一种职业，这个职业是要剪裁云朵，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认为天上的云太乱了，不够规范，那云呢应该都要规范起来，于是制造了一些高塔，这高塔上面是在山谷什么的边缘上，当云雾从山谷的深处腾起，慢慢积聚成云的时候，将要从山顶上面喷薄而下的时候，它必然会经过这些高塔，而高塔里面就有空间，就有机器，就有人去负责操作这些机器，去让经过这个高塔那些雾气云雾被剪裁出很合宜的、很漂亮的、干净的，每一朵都一样的云朵出来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这个云朵是被描述的很可爱，被规训的。那这个故事本身就带着这种很荒诞的童趣，同时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些狐狸，这个狐狸是会化成人形下山的。那么跟这个裁云的这个师傅呢，这个匠人呢，也相识。大家都是老邻居了嘛，住在山上。有时候这个人他下山就会碰到这个狐狸呢，也化妆成人也下山。他下山干嘛呢？下山看电影。这狐狸还会约这个剪云的人，咱一起去看电影吧，这电影挺好看的。陈春成仿佛具有这种类似的天赋，能够沿着一个神奇的概念出发，从这个概念去推演出一些各种各样很神奇的细节，去架构出他的一篇又一篇的短篇。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你该用什么样的文字去做这样的工作呢？博尔赫斯啊，广受欢迎，也广受学习，但是真正能模仿他或者模仿得到的人其实很少。那么当然话说回来，你完全模仿他要达到他成就，那也没多大的意义，是不是？在文学艺术里面。但是为什么很难模仿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博尔赫斯的文字。博尔赫斯的这种文字啊，他要处理他这样的一种概念式的，用想象力驱动的概念思考啊， 它的文字呢，其实因为我不懂西班牙文，我没办法判断博尔赫斯原来的文字。但是我们透过我自己透过中文或者英文来阅读的时候，我发现被翻译出来，起码我看到的它的文字是一种像水晶一般明澈的文字。它不会用很华丽的铺写，它不具备我们平常期待一位伟大作家所拥有的那种雄健细腻的笔力，因为它的文字都被这种概念推理在推动着，所以他的文字是带着一种很明晰的特点的，有点像逻辑语言，有点像学术文章一样，但是又很晶莹剔透，格外的诱人。他相当多的白描，他的很多的写法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陈春成刚才写的那一段，他怎么去想一个富翁非常着迷博尔赫斯的一切所有的时候，乃至于连他的中文翻译者在翻译时所用的笔他都要收藏，这就是一种很博尔赫斯的一种细节。他的文字是充满了，他的作品充满这样的一些细节，但这些细节在表述的过程中，他所用的语文是一种干净的语文，没有太多的形容，没有太多词藻上的刻意的雕琢。那这样的文字整篇看来就像一篇又一篇明亮又神奇的预言一样，闪闪发光。那就是你读完博尔赫斯全部短篇作品之后你会有的一个总结印象。但这个东西是很难学的，而且学了之后你又只不过在就是模仿博尔赫斯而已，对不对？那该怎么办呢？那陈春成很多人也提到他，因为他自己也这么说，另一位影响他非常大的作者，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当代现代大作家汪曾祺先生。汪先生的作品我以前在1001夜也曾经介绍过，汪先生的作品的文字啊，也是我们无数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中文的好的典范，好中文。那种中文是怎么个好法呢？他的词汇他的语言也是很干净的，但是那种干净并不是博尔赫斯那种带着一种思考光芒的一种明亮干净，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对事件的描述，对世界事态的描述的平淡的铺写。看汪曾祺的小说很有意思，哪怕那个小说的故事稍微有点奇情，在他笔下流淌出来，你都会觉得啊，事情好像就该是这样。再神奇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会变得平淡起来，但是这种平淡并不是让一篇作品变得是完全无味，完全的就淡到无味，而是淡中有味，可堪咀嚼。那是因为他这种可咀嚼的文字，是因为他的那种平淡会让读者觉得世界就该如此，是 as such。 所以他的小说呢，很多人就觉得还是把小说写成像散文一样，是一种很淡淡的叙述的语调，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那么陈春成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呢？那肯定是有的。那比如说这本《夜晚的潜水艇》小说集里面有一些稍微没有那么神奇想法，没有那么奇幻的作品，那大概就有两篇，其中一篇我觉得写的最好的就是《竹峰寺》，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觉得像散文一样的对一件事情的铺写，而那件事情本身说不上是多么的奇幻，重点反而是里面的一个人物怎么样把它立起来，而这篇小说做到了。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同样都是一种看起来比较平淡的语言，汪曾祺的这种语言能不能够用来完成博尔赫斯式的那种推理呢？其实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的质感跟调性。这两者好像听起来好像很搭配，因为都相当的平白，相当的简明，但是并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在一起，因为他们针对的东西不一样。博尔赫斯在针对概念，汪曾祺在针对在像画一个世界的素描一样来展现一个世界，他把一个有时间线索有前后的整个故事画在一张平面上面， 用一个很平淡的笔墨把它画在平面上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的取径，它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结合得很好。当然我也不是要说陈春成非要结合他们，并不是如此，但是我想从这里点出，因为大家都说了陈春成太多好话，我今天在这里呢，我反而想我那些好话都不用再说了，就光听我刚才讲那些，你就不能不佩服陈春成作为一个写作经验还不算很长久，才推出第一部小说集就赢遍所有人的喝彩的这么一个作家，我不需要再夸他了，因为我就很喜欢他。但是我忍不住想说，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存在于哪里呢？我这么来讲吧，博尔赫斯为什么一直在写短篇呢？你能想象博尔赫斯的这种写法能写长篇故事吗？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这种完全依赖概念跟一个很神奇的念头，然后又想象力推演它细节的这种写作，这种小说我们可以用，如果真的你要批判博尔赫斯的话，你可以说他的小说底下的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情节都是为概念来服务的，所以他的小说人物从来不会是一个让人觉得栩栩如生的，非常真实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心理动机，而这个心理动机都有一个历史缘由，无论是环境还是内在。我们平常形容一个小说人物里面写得好，是要要求有这些东西，这个人物才立得住，才立体，才丰满。但是你仔细去看博尔赫斯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没有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物几乎都是符号化的，在他的作品中在发挥一种符号作用来服务于他的那种概念推理，他的那种想象推理。所以这样的小说你是很难写长的，你写长它就会掉气的，它就像泄了皮球，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会无味的。而我刚才为什么提到卡尔维诺呢？那是因为卡尔维诺有些东西，比如说切成一半的子爵，或者是不存在的城市等等 Invisible City 也好，都有点概念上你会觉得有点像博尔赫斯。但是卡尔维诺由于他的文笔还更多了一些或轻盈或浓稠的变化，所以他的文字能够驱动他的更多的细节的展开，那是一个卡尔维诺很厉害的地方。而陈春成现在对比之下，我很请注意哦，我是在用这些最伟大的大作家来再对比陈春成哦，就会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比如说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音乐家》，这其实是个很迷人的故事。而且我在这里要先提一点，我觉得陈春成我很佩服他的一点在哪呢？就是作为一个刚出道没多久的，刚出版自己第一本书的小说作者，你看这个小说集里面，它涵盖的范围，至少是涵盖的那些空间人物，竟然是跨越全球的。他是福建人，他里面偶尔会提到自己的在福建的那个环境，闽东或者闽南的一些山区的状况，但是他真正在着力在写的却很可能是比如说刚才讲博尔赫斯，或者是在写马来西亚的一个念剑的，念马来西亚剑的师傅，印尼剑的师傅。然后最后这篇音乐家就更神奇了，直接就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在写谁呢？在写以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他写的是1957年秋冬之际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写关于音乐家的故事。那是个什么年代？那就是赫鲁雪夫成为苏共总书记，而在苏共呢经历了斯大林时代之后，进入赫鲁雪夫时代，开始生活中有些活化的一些的政策，文艺界呢也开始有些解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音乐界的表现应该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摆脱了很多原来的意识形态跟政治上的桎梏。可是问题是这篇小说却写这个时候啊，仍然有一些很严重的审查问题。这个审查问题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比如说是有些乐器他们苏联是不允许大家去演奏，有些乐曲也不允许，这都是斯大林时代的事情。比方说爵士乐在苏联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代表着 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一种趣味，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侵略的其中一个环节，而爵士乐里面其中一个最有特色的一种乐器，因此也是有意识形态问题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萨克斯风。就说那个年代仍然有这么一些文艺秘密警察是在追索谁在偷偷演奏萨克斯风，于是由此引出在当时的苏联有这么一个部门专门审查音乐。那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接下来事情就是假的了，就是陈春成的虚构了。那么他忽然会写到苏联那样的往事，你想想看，他的那个想象力范围，他的写作题材范围是这么广的，他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就是一个福建作家、中国作家那么简单。他是中国作家，但是他写的范围完全是可以满世界到处走的。这个我非常喜欢，作为一个刚刚一个新人作者、年轻作者，这是很值得鼓励的一种方向之一，就打开自己的写作题材，打开自己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好，然后他想象那个音乐审查是怎么个审查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苏联审查音乐啊，是会审查音乐风格的。那么这个音乐风格怎么审查呢？你比如说，你怎么判断一种风格叫有意识形态问题，一首曲子在它的表现上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呢？是有办法的。因为以前我们看肖斯塔科维奇这些苏联的大作曲家都曾经遭遇过很多困难，就是他们的作品被人认为比方说不够正能量。那么正能量是我们今天的讲法，那个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期望一首乐曲、一首交响曲应该更雄壮，展现出人民如钢铁般的意志，或者展现伟大的祖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中的那种人民的苦难牺牲以及最终的凯旋等等等等。然后你的曲子却让人觉得忧伤，你的曲子却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沉的虚无，这怎么行呢？但是这个东西要判断起来好像很主观嘛，是不是？那该怎么判断呢？于是陈春成就想象有这么一种审查方法，就是找一些具有通感能力的人。什么叫通感？他的听觉跟他的视觉跟他的五感之间是具有一种完全通透的可翻译的能力的，乃至于他看一首曲谱的时候，他脑海中不只出现的是对于这个曲谱音真实被演奏出来那个声音，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声音、这些乐曲全部用画的方法把它画出来，因为他能把它视觉化。那么你看画的东西啊，当它视觉化传达出来，看到那些一幅一幅的这些乐曲经过通感的翻译而画成的画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意识形态判断，去看这首曲子到底要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一种抽象的思维、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感，还是一些很具象的东西，是表现出来具象化之后有没有问题了。那么就有这么一个人是干这样的一件事儿的。然后这个小说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譬喻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所谓莫扎特的宠物。莫扎特的宠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小说的主角谢尔盖·耶维奇·古廖夫，他就是当年专门做这种音乐审查的一个通感能力专家，同时还是他这个部门里面最在行的高手，乃至于后来做到部门主管。他是个学音乐的人，他是个喜欢音乐的人，他曾经作曲，但是他最终的任务和工作却是做审查音乐的意识形态问题。然后这里面就提到一个他年轻的时候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的时候的回忆，这个回忆就是他们在做演奏的时候发现这个教室外面有一些鸟，这种鸟呢，哎，在模仿他们室内演奏出来的旋律，而且能够逆转出来这些旋律。那这种鸟是什么鸟呢？就是椋鸟。椋鸟是个很大的类别，我们晓得包括我们中文熟悉的八哥啊等等都是椋鸟，它真的是会模仿它听到的声音的，像有点像鹦鹉，但又不具备鹦鹉那么复杂的学习能力跟变化。那么然后他的这位古廖夫同志，他就想起他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听到外面的椋鸟在模仿他跟他的学生们的演奏，然后他就说啊，莫扎特的宠物只刺椋鸟，这种鸟终其一生没旁的事就是学唱到听来的曲调，更多的是逞喉乱叫， 汤姆是在找自己的灰烬之歌呢。为什么知道是莫扎特的宠物呢？后面就解释了。他说莫扎特曾在殿中听到一只椋鸟唱出了他的协奏曲中的一段，惊喜非常，将它买回去精心饲养。几年后这鸟去世，莫扎特还给他举行了小小的葬礼。哎，这个事儿是真的，椋鸟真的是叫做莫扎特的宠物，就是因为这个典故。好，然后再来，这位老师又说，他说他儿时听一个教堂管风琴师讲过椋鸟的传说，说是上帝每造出一只椋鸟就造出一段旋律，和他灵魂的形状完全一致，藏在世间某处，让这鸟去寻找，也许在泉流中，也许在树梢的摇荡中，也许正盘旋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椋鸟终日乱叫，探索着新的调子，也学他听来的任何声音，就是为找他的旋律。一旦被他偶然唱出，椋鸟的形体就会立时化作灰烬，而他的灵魂就钻进那旋律里，再也不出来了。那么这只椋鸟就死了吗？古廖夫问。不是死，是进入了音乐的世界了，那是比城市更接近上帝的地方。尤金娜夫人，也就是这个老师，说她的母亲就目击过椋鸟成灰的过程。她母亲曾是莫斯科有名的大提琴家，16岁时一天练习结束后，发现谱架上落了一只椋鸟，那鸟旁若无人，昂首鸣叫，竟然唱出了他练习了一下午的副歌曲中的一小节。他起初唱得不太准，反复几遍，终于对了。忽然那椋鸟张大双翅又合拢，黑色的身子扭曲成一团，顷刻间溃散成无数灰烬，灰烬在空中飘扬。他母亲看得真切，每一粒都是音符的形状，音符又破碎成更多更小的音符，随即飘散殆尽。是不是很美？这段叙述，这也是陈春成的故事啊，这不是原来就有的这种民间传说。 OK， 讲回重点。那么这篇小说我刚才说它是能看到某些问题的，那我刚才讲这样好像没问题啊，都对不对？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这篇小说呢是大概整部集子里面最篇幅比较长的，除了竹峰寺之外比较长的一篇小说。那么它为什么可以稍微写得长呢？是因为它涉及到那些警察要追捕一个犯法的音乐家的故事，也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古廖夫。那位古廖夫呢，他做了音乐审查一辈子，原来他潜意识中不断自己在作曲，他写的在非意识下写了很多的曲子，然后送到自己的部门来审查，审查都不过。也就是说他是个审查官，但是他也有一个作家梦，他还是个作曲家在灵魂深处。那么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他怎么样透过这种乐曲的写作而换回了他儿时的记忆，一个故去网友的记忆，而这个故去网友以非常具体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跟他交谈。然后后面他们开始演奏音乐，跟几个犯了法吹奏萨克斯风的小伙子，玩爵士小伙子，开始做他们的音乐演奏，甚至换回了一些过去的伟大音乐家的亡魂参与他的作品的演奏。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带着一种侦探悬疑推理的情节，就是他们在不断的被追捕之中，因为他们犯法了，他们演奏了犯禁的音乐。而这里面是带有一个谜题的，这个谜题就是这个作曲家他的那个老朋友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忽然出现在他的房间。原来呢是一个死去的故友的鬼魂，但这个鬼魂其实又是他自己的想象。这个故事的谜底呢很早就揭穿了。那么后面我们就要看，那揭穿谜底，那你后面要做什么呢？后面当然就是要配合刚才那个椋鸟的故事，让这个音乐家的作品写出他自己的灵魂，然后让他自己消散在这个成为灰烬音符般的灰烬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结局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谜底到结局中间大概有二十多页，那么要看他怎么推进。那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刚才我说的那种靠想象力来推动的一种概念推理，在文字上是很难写的，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比如说在这里面他的老朋友跟他的聊天，跟他的对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多文字忽然写得很白， 就不太像他陈春成之前的那些文字的风格，或者这个小说前半段的那种文字的风格。又比如说里面要写到一些音乐演奏中产生的细节，要描述那个音乐画面的时候，他是怎么写呢？这里面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第二乐章是快板小步舞曲，两把小提琴茫茫地织出典雅而欢欣的旋律，琴弦上像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中提琴声蜿蜒着，像晨雾中的河流一样朦胧而鲜活，单簧管中升起了朝霞般的乐句，鼓料风看到桃红色的光辉像瀑流似的从花苞的顶端倾泻而下。这一段没有问题，但是你放在整本书里面，你放在整篇小说里面，其实还可以找出很多段，但我用这一段当例子来说明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它平庸了？比如说你说小提琴的旋律，你用的是大词，你用典雅而欢欣的旋律，其实这个典雅而欢欣是不是能换成别的词，甚至换成别的隐喻性比喻性的写法呢？琴弦上发出香气，然后中提琴声蜿蜒着，像晨雾中的河流一样朦胧而鲜活，这都是稍微常见甚至到庸俗的一种写法。那么当然我这么做，你看我现在这么讲，我是在吹毛求疵，但是我觉得对于陈春成的这样的作家，我们就应该要吹毛求疵。因为我们都看到他的巨大的潜力。那么但是现在就是，如果用刚才我说的那种概念和想象力推动的小说的架构来架构小说的话，你的文字很容易出事的。你一旦要写长，你怎么铺写开去，这些时候就会暴露出你的文笔上面你的那个历练的积累的问题了。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但是我对陈春成很有信心，我觉得他将来应该能够度过这道口。那么最后我想说，我知道陈春成这部集子一出来大受欢迎呢，就有很多人开始盯住，就说哎，这个能够影视化。就现在一个我们国家现在有个好现象，就是因为影视作品开始很喜欢改编我们国内的当代作家的一些的作品，我们很多作家呢因此啊就不像过去那么穷苦，就完全靠稿费版税，他们如果写得好时候是很容易作品被影视化。我们介绍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里面好几位作者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自己觉得啊，陈春成这个才出第一本小说，最好啊就先别写，大家别那么快去搞找他干这些事儿。你很年轻，太早的时候就有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很可能一个作家如果把持不住，会觉得这是一种甜头，而尝到甜头之后，接下来对你的小说其实是有影响的。你会开始在写的时候在意自己的小说是否能被改编，就是自己的小说具不具有可改编性，那这个时候你的写作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那可能各位可能你不会同意，那么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个人一个小小意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回复一下一些朋友的问题。那有一位朋友啊大概留言过给我几次，但是之前呢我都漏掉了，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必须回复。这位朋友叫朝阳 Bruce，他说，我高一的时候向您提问过，不过没有得到回应，我现在已经高三了，希望道长这次可以回复我。我是美术生，刚刚参加了省级美术联考，现在要参加各院校的校考，我真的非常热爱艺术美术，有时为了一场心仪的画展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去北京上海看，看理想每一档艺术类节目我都会听，而且我一直被家长和老师寄予厚望，希望我考入清华或中央美院，我也曾对此非常坚定，但当我对艺术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看到听到越来越多，我开始形成我自己的艺术个性，我开始很讨厌僵化固化的艺术考试和学院体制，我甚至已经不再想考试和上美院，但是以我的情况，我如果不上美院，大概率我今后没有机会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生活在河南四线城市，家里也从来没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我可能继承父亲的小生意，但是我深知自己志不在此。我现在有些迷茫，是我该为了我以后的艺术人生暂时忍耐这些我所厌恶的，还是我该坚持自己的个性？ 现在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绘画练习也让我很疲惫，希望我可以给你一些安慰，希望我也能带你向陈丹青老师问好，我也是他超级粉丝。好，没问题。我见到丹青的时候我跟他讲了，John Bruce，很高兴你留言给我。那之前没有回应您的提问，我很对不起，因为我很难逐一回应所有的提问，而且我甚至忘了您之前两年前给我的意见或问题是什么。但今天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挺重要。首先我想说，一个喜欢艺术要做艺术工作的人，他不一定要以艺术为职业，他甚至可以继承父亲的小生意而还在做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一般叫做业余状态。可是问题是，业余这个词儿，我们中文通常听起来比较负面，就是专业之余、事业之余、职业之余，就好像带着一种不成熟的、不够好的、不够精的那么一种感觉跟味道，对不对？可是我不是崇洋媚外，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业余这个状态啊，你不是用英文 amateur 这个字啊，它的字根就我以前也讲过好多次，就是爱，就是拉丁文的 amor， 那它的那个概念因此就跟我们中文的业余表述完全不一样，它的出发点是出于爱，也就是说呢，他们讲业余者的时候，他关注的是这个人，比如说你可能是个生意人，但是你好喜欢艺术，你好喜欢画画，甚至你投入在画画上的精神力量更大更多，那这个状态我们叫做业余，叫英文叫 amateur， 就是说你其实是出于热爱才干这件事，你不是为了谋生，因为你不是靠卖画为生，你不是做职业的艺术家，你不是职业的艺术老师，但是你热爱艺术，所以你愿意在上面投入你自己的所有，那这个时候这个状态本身是美好的，这甚至可能是更高贵的，因为有些人从事艺术只是为了谋生，而一个业余的做艺术的人却是出于爱。那所以我的讲法就是说，你其实真的可以不需要经过学院体制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你如果真爱，你如果真的投身于此，你将来你如果继续这条路，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的艺术工作，只不过你也就不要去想象太多跟整个艺术体制发生关系了，比如说你不要太期待自己有没有机会在一个正经的美术馆做展览，无论是联展甚至是个展，你不要期待自己的作品得到传播，得到评论，这些都是属于你所厌恶的艺术体制的一部分，那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不是你愿意付出的代价。第二我想说的是啊，你现在还在念高三，然后你认为你的个性跟你现在所知道的考试也好，或者美院的体制也好，你都觉得很不搭干，很讨厌他们。我知道考试，任何考试都是让人厌恶的，我们没人想考试，可是考完试之后进入美院，它是否真的是你想象中的如此僵化固定，或者完全没有启发性呢？我觉得这一点我建议你要稍微放开点来看。美术学院里面有些美术学院可能很僵化，但其实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美术学院里面有相当好的老师和环境，能够带给你很多新鲜的空气，能够改变你对艺术的看法，能够拓展你的眼界的。更重要就是，就算老师不行，课程不行，你还有很多同学，你的同学之中始终会有许多人可能像你一样的。我在学校里面就碰到很多艺术生，他们也许不喜欢上课，他们也许不喜欢很多老师，但是他们彼此的启发、激励，甚至是相争，都能够为他们带来很多有益处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你对艺术学院的那个看法是从一个你今天在考试的这个角度去看，你觉得考试很僵化，然后你看到这些学院它在外表上、它的网页上、它的官网上呈现出来那个架构，你好像觉得很僵化，但是那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第三我想说，说实话啊，我不是在怀疑你的成熟程度，只是我觉得一个人在高三的时候说自己已经具备某种艺术观点和个性啊，这个形成我不会认为它是已形成，而是正在形成中。如果你这时候开始认为自己已经形成了我的艺术个性，而我的艺术个性、我的艺术观点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那这时候你就已经很早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我们都说我们要追求自己的个性，我们要表达自己的个性，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个性，这种讲法今天都很流行，但是我想提醒，这在另一面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固执，这恰恰是自闭，极过早的把自己封闭在自己所以为的自我当中，我觉得这点要小心。那我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建议，朝阳 Bruce。 哎呀，怎么能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就八分节目必不可少，就是读错字的道歉环节。我上回我讲一个，之前有个节目我讲一三蓝缕，哎，我念错了什么呢？我都忘了，我是不是念了一三蓝楼？哎呀，真是对不起，当然是一三蓝缕啊，这个我怎么会念错呢？这个哎，我没说谎哦，这我还真的知道是这么念啊，一三蓝缕，哎，我这回没念错吧 ？OK，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一些还有各种朋友有问我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关于最近的疫情，疫情底下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库况，然后还有人问我最近有一位老师被学生举报的事情，哇，这些都是很宏大的话题，我这个节目今天恐怕没有时间好好展开，这一季估怕都难了。那么我们等下一季我有机会啊，这些话题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永远都会反复再出现的，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那我将来再聊好吗？很抱歉啊，各位好朋友，就你们留言有的很诚恳，我都看到，我很感动，我很想好好跟你们交流，但是也就是时空有限吧。那啊，当然还有很多人想讲王力宏，唉，就疫情底下这么多事情这么重要，我们国家这么多事，世界这么多事，然后我们现在华文世界最火的新闻就是王力宏的事儿。我不是说他不重要，也许他有很重要的话题，关于里面的性别问题等等等等，家庭问题，公德与私德问题，唉，但我真的没有追得那么仔细，我没空，就没空去了解太多，所以我不像很多人一样对这个事情了如指掌，我所知太有限。我只是忽然觉得，我真的觉得今年啊，到年尾就是我感觉到，哎，我们很多东西都在变，我们新一代人、新一代社会在重估一切价值当中，很多以前我们觉得没问题的，现在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过去觉得是需要一些背景来了解的，今天是可以在真空之下来了解的，很多很多事，真是让人感慨。好，那么我最后想给你听一首很短的一个小音乐，这个音乐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陈春成的小说《音乐家》那篇故事，讲到苏联以前曾经有段时间是禁止萨克斯风跟禁止爵士乐的，这点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知道萨克斯风是一个一直处在争论中的乐器，你大概没想到，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萨克斯风的音色，它的很特殊的那个调性，可是其实它在西方一直都是很有问题的乐器，而且从一开始就有。萨克斯风是这个乐器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一个比利时的一个音乐家，乐器的制作者跟发明家，他就叫萨克斯，他的全名呢叫 Antoine Joseph Adolphe Sax， 比利时人用法文嘛，那么我的法文没念好啊，就他的中文一般叫做阿道夫萨克斯，他发明了萨克斯风这种乐器，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萨克斯风，就是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840年发明这个乐器，这个乐器非常特别，因为它结合了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的特点，仿佛像是基本的概念，像是把一个长笛装在了一个铜号上面一样。那么因此具备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的长处，比如说它可以非常的细腻，这方面像木管乐器，另一方面它音量又可以很宏大，具有爆发力，这方面像铜管乐器。好，这么讲完，讲一个音乐小常识，你说萨克斯风是木管还是铜管？我想很多人都会说那是铜管乐器，因为它是金属做的嘛，木管因为才笛子啊，这是木头做才叫木管，这是错误的分类方法。木管铜管的真正分别不在于这个乐器使用的材质，你今天也有很多长笛也都是金属做的，对不对？而在于什么呢？它的发声的方式。比如说你接口的地方，你吹气送气啊，一般而言木管乐器指的是你用那个吹口的地方有簧片，比如说萨克斯风原来那个簧片就是尾杆做的，有点像长笛一样的单簧片，而铜管乐器比如说小号长号则是用嘴唇震动空气 来发声，而不是透过簧片。那么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那比如说萨克斯风就具有簧片， 同时他的身体身，你看他的构造，他也具有木管乐器的类似的那种按键系统。那么所以萨克斯风在乐器归类里面，一般我们把它归属为木管乐器，而不是铜管乐器，主要是发声的部分的考虑。好，说回这个萨克斯啊，他的人生很悲惨。他发明了这个崭新的乐器，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优势的乐器。后来还得到军乐团，尤其是法国军乐团的采用。但是他这个乐器当初在法国却备受抵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乐器太有特点、太强大，乃至于很多传统的乐器生产商把它视为竞争对手，然后大家就要斗它。怎么斗它呢？就贬损这种乐器，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那时候是民族主义开始非常兴起的时代，大家就说他是比利时人，就针对他比利时人这个出身、这个身份来侮辱他、来造谣、来攻击他，就是我们法国人不该用比利时人发明的乐器等等等等。那么所以他的生意并不好，那么再加上他后来身体也不怎么样，他经历过两次破产，那么最后呢是在穷途潦倒的情况下死去的。可是这个乐器最后仍然席卷全球，特别是到了美国，成为爵士乐里面一种很标准的乐器，又随着爵士乐的风潮来到了欧洲，甚至全世界，包括当时的上海。那么所以欧洲也开始很多人玩萨克斯风了。那么它曾经一度是最受欢迎、最多人购买、最多人学习的乐器。那么但是到了一个历史阶段，这个乐器就出问题了，也就是因为它是跟爵士乐相伴。什么时候出问题呢？那就是纳粹德国的时候。纳粹德国的时候，希特勒或者是纳粹的主管意识形态部门，他们也很讨厌爵士乐以及萨克斯风，正如后来的苏联斯大林时期不能够接受爵士乐和萨克斯风一样。但是不接受的理由是不同的，苏联不接受是因为认为爵士乐以及它的代表乐器萨克斯风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和文化冷战的一种工具，而在希特勒那里呢，他们就认为爵士乐是靡靡之音，不够正能量，就不够宏大，不像希特勒心爱的瓦格纳、贝多芬那样子，不够深沉、不够庄严、不够宏大。而萨克斯风甚至被认为带有性暗示，它的那种声音的有性挑逗的意味，那这就让人很堕落嘛，是不是？我们知道希特勒那个时代呢，就把很多的音乐艺术判定为叫堕落艺术，那爵士乐就是一种堕落艺术，而萨克斯风就是一种玩奏堕落艺术用的专用的堕落乐器。所以这个爵士乐曾经在纳粹时期被压制，可是在纳粹掌握政权之前，德国有一个威玛共和时期，是个政治上非常混乱的时期，但是在文化上又是具有爆炸力的，很多人甚至是认为那是德国的文艺的黄金时代的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却有很多德国的爵士乐队相当出色。其中一个乐队呢，就是由一个很传奇的一个音乐家在带领的，这个音乐家叫做，我们可以翻译成叫密贾尼基许吧，Mijani Kish。 Mijani Kish， 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 Arthur Nikisch 跟 Emily Nikisch 的孩子。 Arthur Nikisch 是德国的大指挥家，是布拉姆斯的好朋友，很多布拉姆斯的作品是由他来首演的，他伟大的指挥家，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密基尼基许，他自己也是个古典音乐家，他作曲，然后他第一次，他也弹钢琴，他第一次钢琴的独奏的演出就是搭配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当时的指挥是福特万格勒。可是密基尼基许也热爱爵士乐，他就带领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爵士乐队，那么做了很多年的表演，大受欢迎，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全在纳粹逐渐掌握政权之后被驱逐、被压抑、被淹没。我们今天要给你听的就是一首非常短的他们为一个电影写的主题配乐，这首配乐的名字呢，这德文我不会念，大概翻译成中文的话呢，那就是这么随便的一场艳遇，如此随便的一场艳遇。 那么你听名字就觉得，哎呀，太堕落了。我们听听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的堕落爵士乐。
Man liebt sich gnädige Frau, ganz oder gar nicht. Eine Liebelei so nebenbei, passt nicht zu Ihnen, gnädige Frau, passt wirklich nicht zu Ihnen, gnädige Frau.